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科技简报，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的内容挺丰富的，从 AI 攻克数学难题、安全补丁，到折叠屏手机、游戏圈动向，还有一些跟我们日常生活和数据隐私直接相关的事。
那我们就直接从最大的那条新闻说起吧。OpenAI 宣称解决了 Navier-Stokes 问题。
先给不熟悉的朋友补个背景。大约200年前，法国物理学家纳维和爱尔兰物理学家斯托克斯提出了一组偏微分方程，用来描述液体、空气这类流体的运动，直到今天还在广泛使用。但这组方程并不保证在所有情况下都成立，所以几十年来，数学家一直在做两件事，要么证明它普适，要么找到它失效的特例。
2000年，克雷数学研究所把 Navier-Stokes 方程列为六大千禧年数学问题之一，悬赏至今。 OpenAI 本周宣布动用了大约10000个 AI 智能体，连续跑了88的小时，在9月5日找到了一个方程失效的特例。
如果这个结果得到确认，那将是 AI 第一次解决一个重大的数学难题。但事情没有这么顺利，数学界现在争议非常大。
争议的核心是成果归属。过去一个月，纽约大学数学家 Tristan Buckmaster 和 Anthropic 研究员 Levant LPE 用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 AI 工具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可就在他们准备公布成果之前， OpenAI 投入了几百万美元的算力，展开了大规模攻坚行动。
OpenAI 声称自己没有利用这两位的最新研究成果，但 Buckmaster 公开发表声明提出质疑。纽约大学团队更是直接指控 OpenAI 抓取了他们的数据，输入到自己的模型里。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先发现的？ OpenAI 有没有借用别人的工作？这些都还没有确认，得等结果被验证、争议厘清之后才知道。
而且这也暴露了 AI 参与科研、参与软件工程的另一面。工具越来越强，但围绕成果的规则还没跟上。
说到 AI 带来的变化，安全领域也有个很直观的例子。微软周二发布了9月的例行安全更新，一次修复了974个 bug， 数量史上最多，今年累计的安全补丁已经超过2600个。
这个数量级飙升跟 AI 辅助发现 bug 直接相关，主要操作系统每个月修的 bug 数都在涨。这次的具体构成是二个正被利用的提权0day漏洞，编号是 CV1-2026-81963 和 CV1-2026-85880， 113个高危、438个提权 bug、258个远程代码执行、173个信息泄露、56个拒绝服务，还有16个欺骗类 bug。
比较严重的有两个，一个是影响 Windows Server 2012以上版本和 Windows 10的DNS 漏洞 CV1-2026-69730， 未经身份验证的攻击者只要向受影响系统发送特制数据包就能利用。另一个是 Windows Shell 的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1-2026-69829， 威胁评分 9.8， 极其容易利用。
所以对听众来说，这条的实操建议很明确，尽快打补丁。
从操作系统补丁跳到消费电子，苹果刚宣布了一系列新品，包括 iPhone 18 Pro 和18 Pro Max、 AirPods 5，还有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这个最引人注目。
iPhone Duo 配备 7.6 英寸超视网膜 XDR 可折叠内屏，外面还有一块 5.4 英寸的外屏，搭载 A20 Pro 芯片，10月16日星期五开始预购，10月23日正式发售。
需要注意的是，定价起售价15999元。三星、Google、华为这些竞争对手早就推出了折叠屏手机，苹果算来的晚的。而且现在是内存和存储器短缺导致价格飙升的时期，消费者接不接受这个价格还得看市场检验。
游戏圈同期也有个大变动，小岛秀夫证实索尼取消了他正在开发的谍战动作游戏 PHOI 星的资助，他转而和索尼 PS 的竞争对手微软 Xbox 合作。
时间线是这样的，索尼在五月发出了取消新增项目的通知，之后过去三个月，小岛的团队一直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他说这个项目对他们非常重要，此前索尼曾资助小岛开发了《死亡搁浅》。
微软 Xbox CEO Asher Sharma 对此表态说，创作者可以选择在哪里，如何把想法变为现实，微软感到荣幸。 还称小岛挑战传统的雄心正是 Xbox 想支持的那种创造力。
游戏行业里另一个让玩家高兴的消息来自育碧。大家长期以来诟病的一点是，在 Steam 上买育碧的游戏还必须安装育碧自己的客户端 UFOG Connect， 启动游戏时要同时开育碧和 Steam 两个启动器。
现在育碧宣布将逐步取消这个要求，做法是从 Prince of Persia The Lost Crown 开始测试一个叫 Ubisoft Connect Services 的新 Steam 工具，它能在不安装不启动 Ubisoft Connect PC 客户端的情况下保留跨平台进度、跨平台联机、玩家安全保障、挑战与奖励这些育碧游戏功能，
来外会逐步推广到 Steam 平台上更多的育碧游戏，具体节奏还没说，可以继续观察。
接下来这两条就都跟我们的数据和算法有关了。先说 LG，本周早期 YouTube 主播 Gamers Nexus 和独立安全研究人员合作，发现 LG 的智能电视即便在离线或待机模式下也会持续记录并上传用户数据，还会扫描 Wi-Fi 网络记录音频日志，采样音视频内容来识别用户正在看的节目。
LG 强烈否认，发声明说视频内容不实。 LG 的说法是，电视只在用户按住遥控器上的语音按钮或者激活 Farfield 的功能后识别出 Hi LG 这类唤醒词时才处理语音数据，而且唤醒词的音频处理是在设备本地完成的，如果没识别出唤醒词不会向服务器传输任何语音数据。
对于自动内容识别，也就是 ACR， LG 说这是可选启用的功能，目的是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和广告，默认情况下未经用户同意 ACR 数据不会用于广告目的。
两边说法完全对立，真相目前还待第三方验证，普通用户暂时只能自己留意设置。
算法影响生活的另一个例子就温和多了。 Google 的研究人员发表在 Nature Cities 上的研究显示，他们利用 Google Maps 有意向部分司机推荐更长的行驶路线，把车流分散到更多条道路上，从而缓解拥堵。
他们在西雅图、盐湖城、芝加哥、亚特兰大等十座城市做了实验，总体效果是拥堵路段平均车速提高了 2%， 通行时间缩短了 0.7%。 大城市效果最明显，比如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路段车速提高了 4.6%， 但大部分城市的高峰时段整体车速只提高了 0.5%。
UCL 城市规划教授 Michael Manfield 的评价是，这项研究证实了研究者长期以来的猜测，一条交通干道长时间拥堵时，把少量汽车分流出去，就能产生虽不巨大但显而易见的效果。
研究还指出，更顺畅的车流和更短的通行时间有助于减排，每年约1000公吨二氧化碳，相当于约200辆汽车的排放量，对大城市来说是九牛一毛，但长期看会有累积效应。
最后一条，从技术转回科学荣誉。被称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公布了2026年获奖名单。
几处医学奖授予了发现掌管睡眠的大脑神经传递物质食欲素，也就是 Ericsson 的两位科学家。日本筑波大学教授柳泽正史又106岁，和美国斯坦福医学院的 Emmanuel McNabb。临床医学奖授予胎发血友病治疗药的中外制药三人组，前顾问福部友宏、顾问北泽刚久和研究总部长井川智之。公共服务奖则授予了为帕金森病治疗做出贡献的美国演员迈克尔 J. 福克斯，他本人罹患帕金森病，以其姓名冠名的基金会出资超过30亿美元加快了疗法研究。
这条对日本来说特别值得一提，这是自2014年明成大学教授森和俊获奖以来，时隔近12年日本人再次获奖。
拉斯克奖历来被看作诺贝尔奖的风向标，所以这个名单之后值得留意接下来诺贝尔奖的归属。
好，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